今天同大家去一起去思想的题目是终极胜利。我有一个的习惯，这个习惯不是很多人喜欢的，我喜欢去行坟场的。当去到坟场行的时候呢，除了去看里面的历史之外呢，其实有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一看那些不同的墓碑，特别是墓碑上面刻上的一些字句，有些可能是来自圣经的金句，亦都有不少呢是一些墓志铭。有时停在坟前慢慢的去阅读，或者去思考墓碑上面的墓志铭，有时在想着究竟这位亡者是一个怎样的人来的呢？为什么会选这个墓志铭呢？是他自己所选择的，又或是他的亲友去为他所选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可能的话，当你有一天是安息主怀，在你的墓碑上面你想刻上一个怎样的墓志铭呢？你期望其他人停在你的墓碑前面的时候去阅读这一段的文字，他是不是想藉着这一段的文字让他能够认识到你？我在网上找了几篇叫做名人的墓志铭，我们一起听一下。有一个19世纪法国的诗人，在他的坟墓上面是刻上他自己所赞的墓志铭，里面这样写，他说：米兰人亨利贝尔安眠于此，他曾经活过、写过、爱过。另一位是俄国的大作家克尔岑，他的墓志铭，他将自己生命里面很坎坷的命运都记录下来。他说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他的夫人娜塔利亚患肺结核逝世，他17岁的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3岁的双生儿子患白喉死亡，他只活了58岁。但是苦难不能够将一个人白白的毁掉，他留下30卷的文集，留下许多至今好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他们今日仲是鼓舞这些人继续的前进。英国当代的文豪萧伯纳，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一定会发生。诺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20世纪的大作家海明威，他的墓志铭很短，只是说：恕我不能够起来。当大家听到这些不同的名人的墓志铭的时候，有没有令你都心思思在想想我自己将来的墓志铭是怎样写的呢？情愿你自己写，又或留给其他人代你写呢？其他人写完之后可能不好知道，你不知道他写什么的。我记得在30年之前，当时我回青年团契，当时的青年团契的导师在一个营会里面，他邀请我们一班的年轻人写自己的墓志铭。好坦白讲，一个20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好知道自己做什么，怎可能为自己去书写墓志铭呢？所以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当年所写的是什么。我还记得我的仔好像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些小朋友一样，这么大的时候都问过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志向。他讲了很多不同的可能，他说：我想开茶餐厅，我想揸巴士，想揸小巴。这些其实听完之后我又不要认真，我估计他自己很快都不会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有个这样的志愿。今天他已经20岁，仍然在这里探索自己人生的路向，更加不要说想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怎样的总结。人生的旅程就好像一个长跑的竞赛一样，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随着自己的成长，我们会有不同的体会，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刻，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领受。到底上主想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至于我，我已经被挑选，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亦都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保罗有他的坟墓，在他的坟墓上面，我相信大家最想刻上的墓志铭应该就是一段的经文，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几时终结，但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好像保罗那样有那么足够的自信，我们去宣告我已经打过一场美好的仗，已经跑了当跑的路，守了应该守的道呢？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生命在终结的时候，我们很确据的这段的经文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总结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死而无憾的。使徒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写信给提摩太，年轻的教会领袖提摩太。当时保罗是第二次被囚在罗马，但这一次的处境比他对上一次在罗马的情况是更加的险峻，或者保罗亦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提摩太的书信，一封被视为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最后所写的一批的书信，保罗总结自己的生命。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亦都表达了自己在监狱里面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的期望。很有趣的是，当时他期望的是自己能够早日离世，可以与主同在，这个是他自己的心愿，他觉得一个好得无比的心愿。那次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他知道自己的离世是好得无比的，但他说，我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仍然愿意在肉身上面活着。保罗知道在世的责任，要他继续的去活着。到他晚年再一次被囚的时候，他写提摩太后书，这个时候相信他已经了无牵挂了，而唯一对他在生命里面他仍然纪念的，就是这位他的爱徒提摩太，一位年轻的教会领袖。所以在提摩太的书信上面，保罗对提摩太去作出了他自己生命里面最后的叮咛。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特别的去祝福提摩太，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得时不得时是讲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环境。保罗相信当时候的教会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拒绝福音的世代。在第四章里面，他都同时的形容当时很多人是厌烦健全的教导，他们掩耳不想听真理，他们甚至乎是随心所欲的去增添很多的师傅教师，他们偏向很多无稽的传说。这个就是当时教会所身处的那个的光景。提摩太面对教会这些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去劝勉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总要传道。保罗自己都很深深的体会到他自己的传道生涯其实就是不断的经历被拒绝、被讥讽、被攻击，所以他相信 每一个忠心的传道者都同样会面对这种的考验。提摩太需要有胆量去承担传道者的责任，需要有勇气的去为信仰去做见证。保罗的提醒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谨守我们所相信的，即使我们面对苦难，我们仍然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去为主作见证，做全福音的工作，尽你的本分。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他也这样去劝勉提摩太，要做全福音的工作，尽你的本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我相信和保罗和提摩太的时候所身处的有不同，但是亦都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同样的是活在一个拒绝福音的世代，我们同样的是活在一个多元价值的世代。不少的人，他们拒绝接受一个绝对的真理。基督徒，我们再去宣认上主是真理，是独一的真理，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可能会被人笑我们是保守、是落后。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胆怯呢？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很容易会被人批评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僵化的教义，我们所传讲的是同时代脱节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既去适应这个时代，去回应这个时代，但同时候我们能够持守信仰的核心价值？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在这个世代里面去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保罗再一次的劝勉提摩太要谨守传道者的职分，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激励提摩太，福音一定要传下去，每一个的门徒都要谨守这个职责。保罗将自己的生命形容是向上主去浇奠的生命，就好像他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我们的身体就是献给上帝的活祭。一个活祭是一个呈现的生命，是一个要浇奠的生命。保罗去总结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并不是去从他自己外在的成就去衡量他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提到他自己有多少的业绩，建立了多少间的教会，他没有提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他只是肯定他自己是一个完成了托付的门徒。他用打仗、用赛跑、用守道去形容自己。没错，提摩太一定比不上保罗，你和我亦都比不上保罗和提摩太。我们很难单从外在的成就去总结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亏欠了。但保罗他提醒我们，他自己都不是用他自己的成就去总结他自己的生命，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本身去激励我们。是不是尽力去打了这场美好的仗呢？是不是已经跑了当跑的路呢？是不是已经守住所信的道呢？如果我们能够忠于所托的时候，上主会应许赐下公义的冠冕。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忠于所托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美国费城西敏子神学院去开会的时候，在会议结束然后就在费城那里去市中心里面去行，除了去到著名的国家独立公园之外，亦都参观了在费城的国家自由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博物馆没错，它介绍了很多对人类历史特别是民主自由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伟人，但是亦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展馆。这个展馆的主角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我见到里面它提及了31位在先天或者后天的残障者，他们如何克服自己种种身体的困难挑战，他们的生命的故事。离开博物馆之前，有一个的展板 是给每一个参观者去留言。我发现绝大多数的留言的人士，他们说他们的心灵被触动的并不是那些举世知名的伟人，而是一班籍籍无名的英雄，一班身体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残障，但他们仍然勇敢地活出他们自己的生命，一份的勇气，一份的意志，一份的坚毅。他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缘故与别不同，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成为很多人心灵的一个的激励。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激励提摩太，他亦都强调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很坚固的站在信仰的根基上面。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说，我在上帝面前，亦都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他的角度，郑重的劝勉你。在上帝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去劝勉提摩太。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充分的体会到整个基督教信仰那种的终末的取向。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胜过了死亡，现在他正正的是坐在天上的父的宝座右边，正如刚才我所读的士徒信经一样，他将来必定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个时候亦都是上帝的国度终极实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会从一个这样的终末论的角度去为我们的信仰去立下根基？因为耶稣基督的德性和再来是会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去坚守主道，我们得着盼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这个终末的盼望给到我们有更大的勇气，我们去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苦难，在逆境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坚持。保罗之所以说他能够守住一切，是不是只是靠个人他自己的能力呢？当然不是啦。这个正正就是保罗所盼望的，一个在终末的，一个在终极的上帝国度来临的时候，这个的应许，这个的应许赐给他更大的勇气去面对他当下所面对的困难。我相信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同样的都是带着这份的应许，他们仰望着主耶稣终极的降临，让他们能够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能够好像保罗一样，是能够守住真道，亦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时今日，我们所望见的是现在的世代，是一个现在见到的一个真实的时间，但我们是不是同样的都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对一个终末，对一个上主角度终极的降临有一个的信心，亦都找紧这个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勇气的去面对现在要面对的困难和考验。在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很留心巴西的奥运会，令我想起了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在1923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的田径选手李爱瑞 Eric Little， 他代表英国去参加在巴黎所举办的奥运会，他是100米金牌的大热门，但是因为比赛安排了在星期日去举行，李爱瑞他坚持在主日的时候他只能够参加教会的崇拜，所以他决定放弃参赛。很多人都劝他说，你是100米金牌的大热门，你参赛一定可以拿到金牌，但是李爱瑞他仍然很坚定地说，我不会在星期日去出赛。后来另一位的英国选手将400米的一个参赛的资格让了给他。400米并不是李爱瑞所擅长的项目，但他努力的苦练，最后竟然在400米的竞赛上面拿到了冠军，甚至乎是打破了世界的纪录。李爱瑞他相信 他的跑步是用来荣耀上帝的。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跑步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主的喜悦。他的事迹后来改编成为电影《烈火战车》，得到了奥斯卡的最佳电影奖。两年之后，在他拿到奥运的金牌的两年之后，他奉献自己的生命去到中国的天津去传教。因为他的父亲亦都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当他出发去到天津的时候，当地的报纸为他送上祝福。报纸里面这样讲，他说李爱瑞为中国的另一场的赛跑现在开始了。他心意坚定，不直前冲，如跑奥运，倘若结果怎样，我们都不能够轻易知道，但我们可以判定他一定会跑完，因为速度是属于他的。后来有记者问李爱瑞，你是不是真是甘心乐意的，很高兴的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现在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上面？你难道不留恋你拿到奥运金牌各种各样的掌声和那些镁光灯的闪灼吗？你不希望见到很多的人潮在拥戴你吗？李爱瑞回答说，当然人很自然会想起这些，但我更加喜欢我在中国所从事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方面的价值是远远超过你所讲的一切。你要知道这份的荣耀是一个永远都不可以扭坏的冠冕，为主去工作的荣耀是一份永远都不会扭坏的冠冕。在1941年的时候，当时日本侵华，李爱瑞将自己的太太和女儿送离开中国，但自己继续的留守在中国的河北农村里面去服侍。后来他被日军捉了，困在山东的集中营里面。集中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他仍然坚守岗位。1945年2月，李爱瑞病死在集中营里面。在他临终前的一日，他仍然去探望其他的病人。他终年43岁。他下半生的事迹亦都改编成为另一套的电影《终极胜利》。如果大家是中文大学的校友的话，可能你都收到校友事务处的电邮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免费去看这套《终极胜利》。如果是的话，请你马上的快点去上网登记，在11月在邵逸夫堂有一晚可以看到这套的电影《终极胜利》。李爱瑞在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引用了一句的说话去劝勉大家。他说，不理结果是一败涂地，一或是光荣胜利，一个人只要尽力而为，这个就是他的荣耀。不理结果是一败涂地，一或是光荣胜利，一个人只要尽力而为，这个就是他的胜利。在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面，他写过一首诗，表达了他对自己生命的慨叹。他说，每个人由出世到死亡，其实都是在一条的跑道上面，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都不同，生命的意义亦都有所不同。没错，每个人的跑道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尽力去跑这一条的跑道。终极的胜利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扭坏的冠冕，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个的终极胜利，这个终极永远不会扭坏的冠冕，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没错，我们在跑我们自己的人生赛跑的时候，有人会跑1000米，有人会跑4000米，亦都可能有人只是跑50米，但是不紧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跑我们自己上帝给我们所跑的一条的赛道上面，我们有没有忠于所托？我们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们想放弃，我们想中途的离场，但是我们是否都能够坚守这个的责任？好像保罗所说，保罗说，我已经枭电了，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 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单赐给我，亦都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好像保罗一样，可以去跑这个人生赛跑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望着这个终极的终点，我们期盼着这个终极的冠冕，成为爱慕主的道的人。我们对这份终极的胜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想起另一位人士的墓志铭，这个墓志铭是他自己在生前的时候为他自己所定的，是这样写，他说长眠在这里的这一个中国人，曾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讲了他应该讲的话。他的名字是刘斌岩，在1940年代的时候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的时候因为批评党的错误，他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党籍。1979年的时候他获平反，然后在1987年的时候再一次的因为感染而被开除党籍。1989年之后刘斌岩流亡海外，在1985年的时候他写一本书，一部报告文学，称之为第二种忠诚。在书里面他批评在党里面有些人不敢讲真话，有些人只是对党老实的听话，不敢讲任何的异议，这些是第一种的忠诚。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第二种忠诚，是敢于向党和政府去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没错，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会不受欢迎，他们要付上代价。刘斌岩的一生就是身体力行的去将第二种的忠诚去在他的生命里面去让我们见到的一个实践者。2005年的时候刘斌岩在美国病逝，终年80岁。在五年之后2010年，他的骨灰终于获批准翻返去到中国的北京。但是他生前为自己所预备的墓志铭，长眠在这里的中国人，他曾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讲了他应该讲的话，一句的说话不能够刻在他的墓志铭上面。但我相信墓碑上面刘斌岩这三个字，亦都正正的是充分的体现了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第二种的忠诚。没错，他的生命为此付上代价，他最后要客死异乡，甚至乎连自己的骨灰都要五年之后才获批准安葬在祖国，然后他自己的遗愿，他的墓志铭仍然不能够刻在他的墓碑上面。但我们相信，我们盼望总有一天，长眠在这里的这一个中国人，曾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讲了他自己认为应该讲的话，可以再一次的在他的墓碑上面出现。因为终极的胜利一定不会是黑暗，不会是黑暗的权势，不会是罪恶的权势。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盼望，亦都是我们要持守的相信。我曾经想过自己的墓志铭应该怎么写，但后来又想，现在在我死后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的墓地呢？似乎是太奢侈，可能我连一个骨灰庵的庵位都不能够拿到，那我怎么写墓志铭呢？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盒子。我曾经跟我的家人说，在我不在的时候就火葬，将我的骨灰就随便撒了就算了，悭返啲钱，唔好浪费咁多，亦都环保一啲。但即使係咁样，我都想象一下，如果我真係能够有一个墓碑，我嘅墓志铭会点写？我仍然希望能够将保罗呢句嘅说话刻喺我嘅墓志铭上面。美好嘅仗已经打过啦，当跑嘅路已经跑尽啦，该信嘅道我已经守住啦。或者我会喺后面再加一句，邢福曾一个充满着软弱的生命，但是却是藉着信望爱而活。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期望你自己的墓志铭上面是刻写一句怎样的说话呢？这个可能反映你自己所期望的，你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你所期望的终极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在主里面所领受的一个的永远都不会扭坏的一个观念，一个上主角度最终会实现，在一个罪恶权势的世代里面实现的一个的角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书写我们对上主的回应，亦都用我们的生命去总结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主的门徒。阿门。